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欢迎大家收听聆听主话语。今天我们继续播放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的主导文信息系列，愿神借着这系列的信息祝福大家。在聆听主话语之前，我为大家选了一首轻快的诗歌，歌名是小小的梦想。歌词说，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，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。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，带来明天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，同心来为主传扬，来发光。前面的道路全然交给他，他必同在，使我们刚强。我们一起来收听小小的梦想。
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，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。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，带来明天的盼望。
想能成就的事，只有仰望天父的力量。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，带来明天的盼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主导文中有一句是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这是每个基督徒的心愿，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认识神，尊他的名为圣。既然神无所不能，为什么他不快快成就这件事呢？为什么主耶稣还要我们这样祷告呢？当你这样祷告时，你是否知道神会用什么方法使世人尊他的名为圣吗？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2讲，题目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
今天我们会继续看主导文。我们已经查考过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什么意思。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，天不是地理位置，而是属灵的存在形式。当圣经说到神在天上，圣经的意思并不是说神离我们非常遥远。原来神并不遥远，他随时都能听见我们的祷告。神近在咫尺，灵界、物质界只是一线之差。要是你改变了频率，就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、不同的存在形式，就是神所在之处。神是灵，不能用地理距离来测量他离我们是远是近。一旦准确明白了神的话，我们整个属灵前景，我们的祷告生命会是多么不同。很多基督徒也许现在还领悟不到这个教导的重要性，可能只有神学家才能明白个中深度，但我希望终有一天你能够完全明白，原来神并不遥远，他近在咫尺。这就是圣经教导。如果你觉得神遥不可及，那是因为你犯了罪，远离了他。但他从来没有远离你，他一直在你旁边。那么我们如何亲近神呢？就是透过悔改。雅各书四章八节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这取决于我们，如果我们全心悔改归向神，他一定会亲近我们。真奇怪，经常有人对我说，你似乎总是把责任放在我们身上，总是强调我们必须做什么。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话，但这是圣经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神随时准备尽他的义务，但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尽我们的义务。圣经强调我们的责任，同时也明确说 神随时会回答我们的祷告，因为主耶稣说，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。我们的责任就是祈求和寻找。使徒雅各也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定亲近你们。你尽上你的本分，神就会尽上他的本分了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。这是圣经的强调，不是我的强调。圣经总是让我们责无旁贷，因为神已经做了一切，现在就取决于我们了。要记住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今天我们要看主祷文的第二句。主祷文的第二句就是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我在天主教学校学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主祷文，我每天都不断地重复念，但却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意思。我不知道念了多少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要想明白这句话，就必须再问几个问题。比如，为圣是什么意思呢？怎样尊他的名为圣？什么时候人才会尊他的名为圣？为什么一定要尊他的名为圣？可以问的问题实在不少，希望你读圣经时能够问很多问题，不要什么都不想也不问，不问问题也就得不到答案了。有时问了问题也不可能马上就有答案，但至少你已经开始思想了。关键是要问正确的问题，因为正确的问题就是答案的一半。读圣经时必须用属灵积极的态度去问问题。有时候我们不敢问，因为不知道能否得到答案，但只要愿意探求，愿意寻找，就一定会找到答案的。每每读神的话，不要单单死盯着字眼唉声叹气，我不明白在说什么。你必须要问问题，然后就能找到答案了。要想在主的话语上晋升，就必须这样做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圣在圣经中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基本意思很简单，就是分别出来，与众不同。神是圣的，因为他与众不同，别具一格。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即使说他是独一无二的，这就是圣的基本意思。基督徒也是圣的，保罗称基督徒为圣徒，我们都是圣徒。圣经说每个真基督徒都是圣徒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基本意思就是他现在与世人不同了，他已经从世界中被神拣选出来，已经脱离世界归于神了。圣徒就是属神的人，凡属神的都要分别出来，所以是圣洁的。正因如此，我们现在读这本书叫做圣经，因为它是属于神的，里面是神的话，不是人的话，它跟人的话分别了出来。同样，旧约祭司是圣洁的，因为他们完全属于神，单单为神而活，单单侍奉神。他们在世界上没有产业，他们跟世人不同。所以我说，真基督徒也是圣洁的，因为他完全属于神。现在你就能够明白，为什么我不断传讲说，圣经里只有一种委身，就是完全委身。难怪圣经称基督徒为圣徒，因为这些人是完全属于神的。 保罗多次提醒我们，基督为我们死了，所以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为他而活。神是圣洁的，因为他与世界完全不同。如何不同呢？世界是败坏的，神是清洁的。世界充满了恨，神充满了爱。世界残酷无情，神满有怜悯慈爱。神的本性跟世上的一切人和物是完全不同。正是这种完全不同，圣经称之为圣洁。神的性情跟这个世界截然不同，我们不可以根据世界的价值观来想象神，这就是哲学所犯的错谬了。神跟世人完全不同，不能说人是这样的，所以神也是这样的，不能这样分析，因为神跟人完全不同，甚至跟最好的人也是完全不同。神的爱是完全不同的。众所周知，人的爱是自私的。一个小伙子爱你，是因为他想得到你。你爱这个小伙子，是因为你想得到他。人的爱都是如此。而且，一旦这份爱破裂，双方的关系就会搞得非常僵，痛苦不堪，犹如承受不住压力的金属，最后断裂了。神的爱跟人的爱全然不同，神的爱是不要回报，唯独付出。这种爱不会给人压力，因为不是据为己有。很多母亲爱儿女，但儿女是他们的私有产业。我见到很多父母就是这样爱儿女的。愿神帮助我们不要这样抚养儿女，觉得儿女是我们的财产，可以随意处理。我知道有些母亲就把儿女赶出了家门。世人这种所谓的爱跟神的爱完全不同，所以不能用人的爱来想象神的爱，因为根本行不通。以赛亚书49:15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？既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神的爱甚至跟人最伟大最美好的爱也完全不同。这就是圣的意思了。神是全然不同，别具一格，独一无二的。必须要谨记住这一点，不至于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时不知所云。分别出来的意思不是仅仅名字不同，而是生命不同。太多基督徒只有一样事跟非基督徒不同，就是有一个基督徒标签。我告诉你，按照圣经，有没有基督徒标签根本不重要。但有一个基督徒标签并不是基督徒，他必须整个态度、整个思想，总之整个生活方式是不同的。这就是重生的意思了。重生意思就是你已经不同往昔了，如果一如既往，那么重生有什么意义呢？无非是神学俗语罢了。但重生的关键是你变得不同了。请大家留意，这个祷告是冲神说的，愿他使他的名为圣。所以首先这是神必须做的，我们是在求神使他自己的名为圣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神已经是圣洁的了，他的名也已经是圣洁的了，那么他还需要做什么呢？可见我们必须明白名是什么意思。无论圣经里还是日常生活中，名字都是指人。你说那人如何如何，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 除非你说出他的名字，他叫某某某，这样我才能知道你是在谈论谁。所以名字代表了那个人，名字也代表了名誉。好名意思就是好名声，臭名意思就是坏名声。同样，神的名就是神自己。现在就能明白主导文这句话的意思了。我们是在说，神啊，愿你让众人看见你的名字、你的名声、你的性情是圣洁的。神当然是圣洁的，但问题是众人是否知道他是圣洁的？可见众人并不知道，世人并不认识神。所以这个祷告是在说，神啊，愿你彰显出大能，让众人知道你是神，是圣洁的，跟世界全然不同，让全世界的人都高举你的名。由此可见，尊你的名为圣，就近似于荣耀你的名。世人不认识神，对神的概念五花八门。希腊人认为神就是超人，行为举止跟人一样，往往做出稀奇古怪的事来。比如酒神巴克斯，他的性格放荡不羁，喜欢把人灌醉，自己也酩酊大醉。希腊人还有战神，而中国的战神就是关公。这些神并不是圣洁的，世界的神无非是超人而已，跟人一样行恶，唯有少数神比较清高，因为人把他们塑造成了道德的象征，当然也只是人的道德而已。这世界的神没有一个是圣洁的，他们就是人，只不过登上了神坛。比如希腊神、罗马神都是有仇必报、心胸狭义的，他们彼此伤害、争斗、醉酒，跟人毫无遏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世界的神无非是人的放大版而已。可见圣经的神跟世界的神相去甚远，圣经的神跟人完全不同。所以我一开始就说，你不能用人的道德来想象神。比如想象勇士应该具备什么美德，便塑造出了战神。西方的战神是马尔斯，中国的战神就是关公，这些都是被神化了的英雄。世界的神就是超人，而我们今天还不断在塑造神。这句主导文说的是，主啊，愿世人知道你是不同的，不像世界的神。换言之，就是向世人彰显你自己，让世人知道你是神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这就是在祷告说，愿神荣耀他的名，显出他的名字，他的性情是圣洁的，跟世界完全不同，好让世人认识他，看见他的大能。但你知道自己到底是在求什么吗？神确实要成就这件事，但你是否知道他会如何成就呢？圣经说，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这一件事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大家必须要谨记。我们祈求神的名被尊为圣，可是他的名是如何被尊为圣呢？在哪里被尊为圣呢？即是说，他的名是通过什么途径被尊为圣呢？是借着房子吗？借着树吗？借着花吗？借着车吗？当然不是，一定是借着人，神要在他的子民身上彰显他的圣名，这是圣经教导。我们看以西结书36章23节，以西结书36章23节说得一清二楚。以西结书36章23节说，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，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， 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。我在他们眼前，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这句话跟主祷文多么相近。先知以西结在说什么呢？他说，神要使他的大名显为圣，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，神的名已经被以色列人亵渎了。遗憾的是，今天的教会也应验了这句话。教会在世人面前羞辱了神的名，教会没有荣耀神，而是宗派林立，分门接党，大大的羞辱了神的名。亵渎就是尊为圣的反义，就是羞辱、降格、世俗化了。神透过先知以西结对他的子民说，你们在列国中亵渎了我的名，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，列国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而我要透过你们，就是这些亵渎了我的名的人，使我的大名在世人眼中显为圣。仔细读这节经文，就会发现这恰恰是主耶稣的意思。神要透过你们，让他的大名显为圣，让世上的列国都看得见。这是神的奇妙作为。他要在这群羞辱他名的人当中行一件事，就是让他们荣耀他的名。这正是我的祷告，我们必须为这个世代祷告。众所周知，教会已经名誉扫地，这是个不争的事实。但我有个盼望，就是如果我们祷告求告主名，神就会借着这一群亵渎他名的人，就是借着我们，借着教会，让他的大名显为圣。他要行一件大而奇妙的事。神怎样成就这件事呢？这些人令神的名在外邦人当中受了亵渎，而神又如何在这些人身上让他的大名显为圣呢？答案就在以西结书36章。神要给人一颗心心，一个心灵，他要改变以色列人，让他们成为新人。我们看以西结书36章24到26节。以西结书36章24到26节说，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引导你们归回本地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神把我们呼召了出来，正如24节说，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。这是第一步，神将以色列民从列国中分别出来，因为他们已经被列国同化了。所以成圣的第一步是神呼召我们出来，正如哥林多后书6章17节说，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。我们必须出来，不是肉身离开世界，而是脱离世界的形式为人方式。而一旦回应神的呼召，那么神会做什么呢？神会赐给我们一颗心心，一个心灵，让我们得到洁净，成为圣洁。每每祷告，神啊，愿你的名得荣耀，好让世人知道你是圣洁的。其实就是在说，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显为圣，并且透过我们显为圣。就是在说，主啊，你改变我。要是你无意让神的名在你的身上显为圣，那么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 就是言不由衷了。不愿意让神改变，不愿意从世界分别出来，就不要祷告主导文。这些祷告不是给你的，而是给那些甘心乐意完全跟随耶稣的人。他们甘愿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，完全委身给他，甘心乐意说，主啊，愿你的名透过我们在世上显为圣。这是祷告的基本原则。如果你真诚地祷告，神就会要求你尽上自己的本分。比如说某位弟兄或者姐妹有需要，你该怎么办呢？你说，主啊，求你供应他。这样祷告很好，但你有没有尽你的责任呢？你说，我为他祷告了，已经尽了我的责任。错了，你要吗？就别这样祷告。一旦祷告了，神就会说，好吧，你采取一些行动去关心他吧。如果你不打算采取行动，就别祷告了。可见祷告跟生命是不可分割的。如果不想采取行动，就别祷告了，因为神会要你首先有所行动。如果我为某个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，说，主啊，求你供应他的需要，但自己却不资助他们，那么我岂不是假冒为善的人吗？光祷告却不肯付诸行动，这有什么用呢？要是根本不想有所行动，那么你祷告说，主啊，愿你的福音传遍中国，这有什么用呢？无论祷告什么，比如为教会祷告，或者为有需要的人祷告，为中国的福音工作祷告，为某项事工祷告等等，你要是不打算做什么，那么祷告就没有意义了。当然前提是你确实能够尽上绵薄之力。如果身无分文，那么尽管不能给那人什么，但你仍然能够为他祷告，这种情况当然就另当别论了。但只要能尽上力的，就必须尽力而为。由此可见，似乎非常简单的祷告当中却蕴含着很多重要的圣经原则。神是圣洁的，是完全不同的。成为基督徒就意味着完全不同，别人看见你会说，这个人真是与众不同。有些基督徒害怕与众不同，但是如果圣洁会令到我们与众不同，那么我们不必害怕与众不同。所谓与众不同，并非穿着过时、举止古怪，而是指你的生命公义圣洁，鹤立鸡群，以致众人能够说，这人是个义人，善良仁爱。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这个祷告，并且也照着这句祷文来祷告，那么接下来你就有责任让家人、同事、同学看见你是与众不同的了。不同不是因为你健谈，也不是因为你挥舞着一本大圣经，人人都可以这样做，关键是你的生命是否与众不同。可见当中蕴含着重生祷告的原则，除非按照神的心意甘愿尽上自己的本分，否则根本没有权利祷告，祷告也徒劳无功。基督徒活不出圣洁的生命又会如何呢？圣洁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我告诉你，圣经的话一清二楚，人非圣洁不能见神。圣洁与众不同并非锦上添花的问题，不圣洁就不是基督徒，不圣洁就不能见神。我们所受的呼召以及在世上生活的目标，就是要成为圣洁。在利未记，神对以色列民说了四次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神命令以色列民成为圣洁。要想在世上成就基督徒的使命，就必须与众不同。 切记，成为基督徒不是为了救自己，神救我们是要我们完成一个任务，这个任务就是引领世人认识神。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这样做，否则就不是基督徒。要么就活出这种生命，让人认识神，否则就不是基督徒，因为神并没有在你身上被尊为神。不要单单因为害怕下地狱才做基督徒，要是出于这个动机做基督徒，你就不能坚持到底了。一旦成为基督徒，神就给了你一项任务，就是在世上尊他的名为圣。你要切记这一点。可是要是我们不能完成任务，又会如何呢？我想到了摩西的例子，不禁恐惧战惊。现在我就明白为什么保罗说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了。因为神是圣洁的，如果你没有尊他的名为圣，没有正确地代表他，他就会弃绝你。那些自满的基督徒，他们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摩西是一位大能的神人，没有哪一位先知能够跟他相比。圣经说，神唯独跟他面对面说话，好像朋友一般。其他先知，神并没有这样对他们说话。神拣选摩西成为圣洁的器皿，完全分别出来属于神。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经过旷野，奔向应许地。但虽然如此，摩西自己却未能进入应许地，因为神不允许。为什么呢？只因为一次事件。在那事件中，摩西没有尊神的名为圣，所以神不允许他进入应许地。我们看民数记20章12节，民数记20章12节说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尊我为圣，意思就是尊我的名为圣。生命记32章51到52节又重复了一次。我们看生命记32章51和52节。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，加迪斯的米利巴水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，得罪了我。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你可以远远地观看，却不得进去。很多基督徒只知道等着进天国，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，而且是永远得救了。这种自满真令我担心。我再次思想摩西的例子，不禁心惊胆颤。这是一个一生无可指责，完全圣洁，完全奉献给神的人。圣经说，摩西为人谦和，胜过世上众人，即是说全以色列人都不及他那样圣洁谦卑。但是在这一次事件中，他没有尊神的名为圣，神便说，你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应许地去。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，这正是神兴起摩西的目的，也是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。但他却不能进去，因为他没有尊神的名为圣。可见这句话，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显为圣，是多么重要。我告诉你，无论你的生命多么圣洁，一旦没有尊他的名为圣，就得不到神的应许了。切记，神是圣洁的，我们是在跟圣洁的神打交道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摩西没有得救，不是的。感谢神，摩西没有灭亡， 主耶稣改变形象的时候，摩西和以利亚一同显现，跟基督在一起。摩西没有灭亡，但他失去了引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的这个福分。一定要引以为戒，如果我们不关心尊神的名为圣，违背了神的呼召，那么就得向主交代了。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呢？就是要在世上尊他的名为圣，让世人能够说，原来神是这样的，我看见了那个基督徒，就知道神是如何的了。这是我们的责任，神不许我们托辞推卸责任。神知道我们都是不完全的，所以他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活出这种生命。留意圣灵的圣这个字，是圣灵帮助我们成为圣洁，否则我们根本做不到。我们靠自己是活不出基督徒生命，唯有靠神的大能。保罗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就没有任何借口了。到了审判的那一天，我们不能说，主啊，我只是个普通人，你的要求太高了，我根本做不到。再思想一下摩西的例子，这位大能的神人辛苦忍耐了以色列民这么多年，却失去了祝福，不能进入应许地，他犯了什么罪呢？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当时没有水，神让他给这群牢骚满腹的以色列民水喝。神让他拿着杖，吩咐磐石出水。摩西带上了杖，却没有吩咐磐石出水，而是愤怒地击打磐石。他说了错话。我们看民数记十章十节，民数记十章十节说，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。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摩西说的我是指他自己，但不要忘记，是神让磐石出水的，不是摩西。为什么摩西没有完全遵行神的吩咐呢？神本来要在全会众面前行奇妙大能的作为，这样他的名就会在众人眼前显为圣。是什么作为呢？以色列人没有水喝，口干舌燥，摩西要当众站在磐石上，奉神的名吩咐磐石，磐石出水。众所周知，磐石是不会出水的，但摩西要拿着杖，就是分开红海的杖，奉神的名吩咐磐石出水，水就会涌流出来。但是摩西没有吩咐磐石，他在恼怒之下忘记了要尊神的名为圣，而是拿起杖击打磐石，水立刻出来了，但他没有在众人眼前尊神的名为圣。如果当时摩西遵行了神的吩咐，吩咐磐石，然后水涌流出来，那么众人都会俯伏在神面前，尊神的名为圣了。但事与愿违，摩西怒不可遏，众人都看见了他发怒，结果毁了整个神的信息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个罪太小了，以色列人应该不至于被绊倒吧。摩西发怒是情有可原的，他真的被激怒了，在人看来摩西根本没有犯什么重罪，但在神看来摩西没有尊神的名为圣。问题并非他做了什么，而是他没有做该做的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他没有在众人眼中尊神的名为圣。要汲取一个教训，关键不是犯没犯什么重罪，摩西没有犯什么罪，我想以色列民应该不会太在意他发了点小脾气， 圣经并没有说摩西大发雷霆成了关公脸，只是说摩西很生气击打了磐石。神没有吩咐摩西击打磐石，但这不是关键，关键是他本应该向自己死了，成为一个新人，现在代表神说话。他不是错在做了什么，而是错在没有做他该做的，这一点我们必须掌握清楚。摩西没有尊神的名为圣，要切记，关键不是做了什么坏事，而是有没有活出跟非基督徒完全不同的生命。即使说你没有在众人眼前尊神的名为圣，别人看见你觉得不过如此，他们没有说这是个基督徒，神真奇妙，如果基督徒是这样的，那么我也想做基督徒。我之所以成了基督徒，是因为看见了中国基督徒，不禁想到如果基督徒是这样的，我也愿意做基督徒。这就是我们在世上应该起到的功用。但我从前在教会学校看见的基督徒，我觉得如果这就是基督徒，那么我可不想做基督徒。我没有看见神的名透过他们显为圣，但透过这一群中国基督徒，神的名在我心里显为圣了。我想这才是真的基督徒，神的名被高举了。尊神的名为圣就是你的责任，不要说我什么罪都没有犯，或者说我只是犯了一些小罪，这些都不重要。摩西不是错在犯了什么或大或小的罪，他错在没有做某样事，就是没有在众人眼中尊神的名为圣。到了那一天，你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他会问你，你在众人眼中尊我的名为圣了吗？你在同事、同学、家人面前尊我的名为圣了吗？别人有没有说，这些基督徒真了不起，真的与众不同？糟糕的是，我们并不圣洁，因为我们太像世人了，言行、思想跟非基督徒一模一样。不妨想一想，什么样的基督徒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？岂不是那些尊神的名为圣的人吗？在我看来，像宋尚杰这样的基督徒是与众不同的，因为他尊神的名为圣。尊神的名为圣，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。愿神向我们每个人说话，好让我们每每祷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时，真的明白各中含义，并且负起自己的责任。否则就别这样祷告了。但不这样祷告，只能证明你不是基督徒，因为真基督徒都会这样祷告的。愿神的生命的话语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看见自己肩负着多么重大的责任。总括来说，这句祷文的意思是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名在我身上显为圣，好吸引众人归向你。我为什么要荣耀神呢？因为他如此爱我，因为世人唯有透过我才能够认识神。不透过我，世人如何认识神呢？难道要等着神的话从天而降吗？不透过我，他们怎能听到永生的信息呢？但要切记，事实胜于雄辩，生命比言语更有说服力。我们往往是说话的巨人，行动的矮子，所以千万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活出神的生命，你永远做不到，你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。每每这样祷告，要记得神必定会成就，所以你也要让神的能力进入你生命中，神会改变你，让你完全不同。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众人都会说，
这人与众不同。他们会问，为什么你要成为基督徒呢？那么你就可以向他们传福音，见证神的大能，这样很多人就会因着你归向主，因为你尊神的名为圣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2讲，题目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，为要提醒我们，神拣选我们就是要借着我们来荣耀他的名，好叫世人都尊他的名为圣。为了回应神的爱，为了世人的救恩，我们当完全降服神的旨意，让他在我们身上成就他奇妙的作为，好让世人能因我们而认识神并且得救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3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fuyindiantai.org， 我重复 www.fuyindiantai.org，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。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。
心灵再没有宽恕。 月亮弯水间。